或个窝子的楼梯，总共有142处之多。它们有的又宽又大，有的又窄又小，而且摇摇晃晃。有的每逢星期五就通到不同的地方，有些上到半截儿，一个台阶会突然消失，所以你得记住在什么地方应当跳过去。另外，这里还有许多的门，如果你不客客气气的请他们开门，或者确切的捅对地方，他们是不会为你打开门的。还有些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门，只是一堵堵貌似是门的坚固的墙壁。想要记住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真是不容易，因为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移动。画像上的人也不断地互访，而且哈利可以肯定，连甲胄都会行走。唉，你拿幽灵们也没有办法。常常是当你正要开一扇门的时候，一个幽灵突然从门后边窜出来，吓一大跳。差点眉头的尼克当然乐意为格兰芬多的新生们指路。可是如果你上课已经要迟到，但偏偏又碰上喜欢恶作剧的皮皮鬼，那就比碰到上了锁的两道门外加两道机关重重的楼梯更加难办了。他会把废纸篓扣到你的头上，抽掉你脚下的地毯，朝你扔粉笔头，或是偷偷的跟在你的背后，趁你看不见的时候抓住你的鼻子大声的尖叫，揪住你的鼻子喽。如果还有什么比皮皮鬼更糟糕的，那就是要数管理员菲尔奇了。开学的第一天早上，罗恩和哈利就跟菲尔奇之间产生了摩擦。菲尔奇发现他们两个硬要闯一道门，而那道门正好是通往四楼禁区走廊的入口。菲尔奇不相信他们是迷了路，认为他们是故意要闯，便威胁着要把他们锁进地牢。幸亏奇诺教授刚好经过这里，帮他们俩解了围。菲尔奇养了一只猫，他这猫的名字叫罗斯里夫人。这只骨瘦如柴、毛色暗灰的活物，长着像菲尔奇那样灯泡似的骨眼睛。他经常独自在走廊里巡逻，如果当他的面儿犯规，即使一个脚趾尖出现，他也会飞快地跑去找菲尔奇。两分钟以后，菲尔奇就会吭哧吭哧连续带喘地跑过来。菲尔奇比谁都清楚校园里的秘密通道，而且会像幽灵一样冷不丁地窜出来。同学们对他是恨之入骨，许多人呐、都恨不得找他的罗斯里夫人狠狠地踹上一脚。然后一旦你找到了教室，那就要面对课程本身了。哈利很快发现，除了挥动你的魔杖，念几句好玩的咒语之外，魔法还有许多很高深的学问呢。每个星期三的晚上， 他们都要用望远镜观测星空，学习不同星星的名称和行星运行的轨迹。一周三次，他们都要由一个叫斯普洛特的矮胖的女巫带着到城堡后边的温室去研究药草学，学习如何培育这些奇异的植物和菌类，并了解它们的用途。最令人厌烦的课程啊，大概要算是魔法史了。这也是唯一由幽灵教授的课程。想当年，宾茨教授在教员休息室的壁炉前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去上课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带上自己的身体。足见宾茨教授确实已经很老了。上课的时候，宾茨教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不停地讲着，学生们则草草了了地记下人名和日期，把恶人莫瑞克和怪人尤里克也给搞混了。教授魔咒的是一位身材小得出奇的男巫弗里维教授。上课的时候，他只得站在一摞书上，这才能够得着讲桌。开始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拿出名册点名，念到哈利的名字的时候，他激动地尖叫了一声，竟倒在地上不见了。麦克教授跟他们都不一样，哈利没有看错，哈利一眼就看出这位教授真的是不好对付。他严格、聪明，学生们刚坐下来上第一堂课，他就给学生们来了个下马威。变形术是你们在霍格沃茨课程中最复杂也是最危险的法术，任何人要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我就请他出去，永远不准他再进来。我可是警告过你们了。然后麦克教授把他的讲桌变成了一头猪，然后又把它变了回来。这一下，学生们个个都被吸引了，恨不能马上开始学习。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要把家具变成动物，还需要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呢。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复杂艰深的笔记之后，麦克教授发给他们每人一根火柴，开始让他们试着把火柴变成一根针。到下课的时候，只有霍明的火柴起了些变化。麦克教授让全班看火柴怎样变成针，而且一头还很尖，又向霍明露出了难得的微笑。全班的学生们真正期待的课程是黑魔法防御术，可七个教授这一刻几乎成了一场笑话。他上课的教室里充满了一股大蒜味儿，人人都说这是为了驱走他在罗马尼亚遇到的一个吸血鬼，怕那个吸血鬼会回过头来抓他。他告诉学生们，他的大围巾是一位非洲王子送给他的礼物，那位王子为了答谢他，帮助他摆脱了还魂僵尸的纠缠。不过 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应该相信他这个故事。首先，当西莫急不可耐地问基洛教授是怎么打败还魂僵尸的时候，教授满脸涨得通红，含含糊糊说起了天气。其次呢，学生们发现基洛教授那块大围巾也散发出了一股怪味儿。威斯莱家的孪生兄弟坚持说，那个里面肯定也塞满了大蒜。这样，无论基洛教授走到哪里，他都有了防护。哈利发现自己和大家也不过是50步与100步之差，于是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里许多人像哈利一样，来自麻瓜家庭，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个男女巫师。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就连像罗恩这样巫术世家出身的人也不见得领先多少。星期五对哈利和罗恩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他们终于找到了去餐厅吃饭的路，中途竟没有迷失方向。哈利说，罗恩，今天我们都有哪些课呀？
斯莱特林的学生们一起上2节魔药课。
斯内普是斯莱特林学院院长，都说他偏向自己的学生，现在倒可以看看是不是真是这样。
哎，但愿麦克教授也能偏向我们。
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但是昨天他照样给他的学生们留了一大堆的作业。就在这个时候，邮件到了。现在哈利已经习惯了，可是在第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百十来只猫头鹰突然的飞进了餐厅，着实的把哈利吓了一跳。这些猫头鹰围着餐桌飞来飞去，直到找到各自的主人，并把信件或包裹扔到了他们主人的腿上。到目前为止，猫头鹰海德威还没有给哈利带来过任何东西。他有时飞进来啄一下哈利的耳朵，讨上一小口吐司，然后就飞回了猫头鹰的屋，和校园里的其他猫头鹰一起睡觉去了。但是今天早上，猫头鹰海德威却扑棱着翅膀落到了果酱盘和糖罐之间，把一张字条放到了哈利的餐盘上。哈利立刻把字条打开，上面的字迹非常的潦草凌乱。
亲爱的哈利，我知道你星期五下午没有课，不知能否在午后3时前后过来和我一起喝茶。我很想知道你第一周的情况，请让海德威给我一个回音。海格，
哈利向罗恩借来了羽毛笔，在字条的背面匆匆地写道：“好的，我很乐意，不久见。”然后就让海德威飞走了。幸好啊，哈利还有跟海格一起喝茶这么个盼头，因为魔药课 是哈利进了霍格沃兹之后最厌烦的一门课程了。在开学宴会上，哈利就感到斯内普教授不喜欢他。第一节魔药课结束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斯内普教授不是不喜欢他，而是恨他。魔药课是在一间地下教室里上课，这里要比上边城堡主楼阴冷得多。沿墙摆放着玻璃罐，里面浸泡的动物标本更是令你瑟瑟发抖。斯内普和菲利伟一样，一上课就拿起名册，而且也像菲利伟一样，点到哈利的名字的时候总要停下来。
哦，是的，哈利波特，这是我们新来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啊。
马尔夫和他的朋友克拉布和高尔用手捂着嘴痴痴地笑起来。斯内普点完了名，便抬眼看着全班的同学，眼睛像海格的一样乌黑，却没有海格那股暖意。他的眼睛冷漠空洞，使你想到两条漆黑的隧道。他开始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几乎比耳语略高一些，但是人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
你们到这里来，为的是学习这门魔药配制的精密科学和严格工艺。由于这里没有闪乎乎的挥动魔杖，所以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不会相信这是魔法。我并不指望你们能真正的领会那文火漫威的大锅冒着白烟飘出阵阵清香的美妙所在。你们不会真正懂得流入人们血管的液体令人心荡神驰意志迷离的那种神妙的魔力。我可以教会你们怎样提高声望，酿造荣耀，甚至阻止死亡，但必须有一条，那就是你们不是我经常遇到的那种笨蛋傻瓜才行。
他讲完短短的开场白之后，全班哑然无声。哈利和罗恩扬了扬眉毛，交换了一下眼色。霍敏几乎挪到椅子边上，朝前探着身子，看来是急于想证明自己不是笨蛋，也不是傻瓜。斯内普突然说，
波特，如果我把水仙根粉末加入艾草浸液会得到什么？
什么草根粉末放到什么溶液里？
哈利看了洛恩一眼，洛恩跟他一样也在愣愣地看着他。这时候，霍敏的手臂高高的举到了空中。
哈利说：“我不知道，先生。”
斯内普教授轻蔑的撇了撇嘴：“看来名气并不能代表一切。”斯内普说完，有意的不去理会霍敏高举的手臂。
让我们再试一次吧，波特。如果我要你去给我找一块牛黄，你会到哪里去找？
霍敏尽量在不离开座位的情况下把手举得老高老高，哈利却根本不知道牛黄是什么。他尽量不去看马尔夫、克拉布和高尔，他们三个人笑得浑身发颤。
哈利又说，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在开学前一本书也没有翻过，是吧，波特？
哈利强迫自己直勾勾地盯着教授那对冷漠的眼睛。
在敦斯利家的时候，哈利确实把所有的书都翻过了，
但是难道斯内普能要求他把千种神奇药草与蕈类的内容都背下来吗？
斯内普仍旧没有理会霍敏那颤抖的手臂。波特，那你说说，舟形乌头和狼毒乌头有什么区别呀？
这时候霍敏站了起来，他的手笔直地伸向地下教室的顶棚。
哈利小声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霍敏知道答案，您为什么不问问霍敏呢？
这时候有几个学生笑出声来，哈利碰到了西莫的目光，西莫朝他使了个眼色。
斯内普当然很不高兴，你坐下，霍敏。让我来告诉你吧，波特，水仙根粉和艾草加在一起可以配制成一种效力很强的安眠药，就是一副生死水。牛黄是从牛的胃里取出来的一种石头，有极强的解毒作用。至于舟形乌头和狼毒乌头，这是同一种植物，也统称乌头。你明白了吗？我说，学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都记下来？这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摸索羽毛笔和羊皮纸的沙沙的声音。在一片嘈杂声中，斯内普说， 波特，由于你顶撞老师，格兰芬多为此被扣掉一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我们，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手机。